各位牧长、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平安！欢迎你来到恩泽教会主日崇拜，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宣召经文，诗篇第30篇1到4节，耶和华啊！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赞美他可纪念的圣名。好，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第一首诗歌是《美好的时辰》，大家都会唱，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欢喜地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歌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也是因为你是那造万物的主宰，你是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真神。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引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让我们的所说所做都陶足你的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Amen。
门。好，我们下边唱第二首诗歌《十字架》，也是大家所熟悉的。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唱最后今天最后的一首诗歌，信靠顺服。
Lord.
我们把时间交给领会陈一伟弟兄。
好，我们现在首先来阅读一下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下面我们开始读经。今天的是《创世纪》第二章15到17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下面请刘牧师为我们祷告。
谢主，今天可以让我们在7日的这一天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我们信靠的三一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因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您的同在所带给我们的祝福而感谢你。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代替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在十字架上完成你救赎的计划，为我们能进入与神的同在、与天父和好开辟了道路。我们再一次感谢天父拣选我们这群本不配的罪人，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永远不要将如此伟大的祝福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无法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天父，求你饶恕我们内心中一切的苦毒、骄傲，赦免我们有得罪你和得罪人的地方。求你看顾教会中身体和属灵上软弱的肢体，帮助我们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倒要借着心意更新而改变，使我们可以鉴察出什么是天父你的旨意，活出一个蒙你喜悦的生命，使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能反映出我们的信仰的深度，让其他人在我们的生命中看见基督的荣美。孩子，今天也将新农弟兄在你面前的正道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膏抹他的口，让他所讲的，让我们所听的都有从你而来的造就。愿我们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蒙你的悦纳，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把时间交给新农弟兄，
阿
谢
门，
谢。
谢谢刘牧师。在开始以前，我想弟兄姐妹可以在那个你的 view 的选择里边把它放到最小，可以说的旁边里面可以看到，所以可以 Maximo 看到你的啊，我们的幻灯片，因为里边会有一些图表啊，看不看到我没有关系啊。好，开始以前，哇，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当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眼，充满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的话语里边能够啊，深深的得着明白你的旨意，也让我们所让我孩儿所讲的能够真是符合你的旨意，让弟兄姐妹能够在我分享的时候能够统一的看见，也保守弟兄姐妹他们的啊心怀意念，让他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也丰丰满满的得着。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啊，今天大家看到啊，我这一个题目不知道有些什么的感觉，因为活着的意思，另一方面就是死亡。不知大家看过啊，在1994年由张艺谋导演、巩俐、葛优主演的这一部电影叫做《活着》，它是根据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改编而成的。那么这一部电影，或者说可以说这个小说，它的跨度很大，从国共内战一直讲到文革以后这段的历史里边，主人公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所里边所讲述的有死亡，有悲痛，有饥饿，最后但是他们的结论就是说，活着就是一个硬道理。那么实际上在过去20多年，我们从改革开放来到美国，我们觉得世界似乎都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平和的时候，却不了2020年的一句话却成为了人们常常所说的话，就是活着。今年成功的目标就是活着。我这个有点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实际上反面来说，就是说我们对死亡抱着恐惧。那既然我们知道在年初的时候，当武汉的突发的疫情来临的时候，首先是我们中国人感到恐惧，特别是在武汉的人。可是没有多久，这个疫情就在全世界爆发，所以好像死亡一下子就靠近我们，让我们感到恐惧不知所措。然而还没到这个疫情开始缓解或者是还在高峰的时候，我们却又遇到了在美国发生了中国文革式的打砸抢这样的一个事件开始出现，让我们真是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怎么样了。实际上我们知道，就像爱情永远是文学作品的主题一样，生与死也是我们人类探索的永恒的主题。不言而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人类的希望，我们都希望能够活得健康、快乐而且长寿。随之而起的，就从古代开始就出现，慢慢就出现了医生的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实际上它的责任就是帮助救死扶伤，也就是帮助用一些流行的话的话，就是说让那些排队往这个火葬场的人 把他们往后拖一下，实际上好像即便是医生也没有办法让人不走向死亡。我记得当我还在大陆当心脏外科医生的时候，我就曾经在急诊室里边分别救过两个外伤捅到心胸里面的，在急诊室还没来得及上手术室，就在那里边就马上要开刀。虽然努力了，有一个救活了，有一个没救活。那么你说这是我们医生的责任呢，还是他的命运的问题呢？我们不得而知。当基本上现在世界看上去相对和平，我们的生活也富裕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生活，我们对长寿仍然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随之而来的应该就是各种养生之道应运而生，人们凭着自己的认识会选择不同的养生之道。虽然我们知道这些养生之道有很多也是迷惑人的，我们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专门讲养生之道的一个专家，还不到50岁自己就先死了。当我们每个人或者所有的人都在为了我们能够健康快乐活得长寿的时候，却有一些人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我下面让大家看几个图片。这个人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他是演这个《霸王别姬》里边演这个虞姬的主角张国荣。我们再看看这另外一位，这一位大家有些人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他在硅谷里边却是赫赫有名的张守成，他可谓是年轻有为的一个天才。他是15岁就进大学的一个学物理的博士，来美国以后非常年轻，40多岁就成了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下面这一位名叫石永康，也许在美国的人不大知道，但是他却是华西医学院里面当了20年的院长，赫赫有名的在大陆里边。当这三个人他们都正是风华正茂，事业在顶峰的时候，不约而同他们都选择了从高楼下面往下一跃，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下面这一位年轻貌美的名叫张纯如，也许有些人不知道，但是我想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他最出名的一本书就是《南京大屠杀的采访记录》。他因为这本书他得了很多的奖，然而他就在还不30来岁的时候，他结束生命的方式比男人们还要激烈，他是用枪一枪把自己结束了。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段的人大概都会对邓拓、吴晗、廖沫沙非常熟悉。这三个人当时我们听到批判他们三个人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个前奏。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文化大革命里边，有很多很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都选择了自杀这条途径。在这里我想不得不提一下的就是这一位名叫汤非凡的一个著名的医生。也许在大陆人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包括我们学医的一开始都不知道，直到我们出国以后最近才知道 这一位医生实际上他的卓越的研究成就几乎可以得到这个诺贝尔奖。他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他就已经从湖南的湘雅医学院毕业，获得美国的医学博士。从年1929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专门研究的就是病毒或者是抗生素。实际上他在抗战期间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在1938年到1948年的期间里面，他主持研究的疫苗抗生素曾经大量生产青霉素伤寒疫苗还有天花疫苗，帮助抗战，包括了盟军等等。然而在50年的49年的时候，他继续留在了中国，他在成为了中国当时的就是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的所长。而他最出名的一项研究就是沙眼衣原体的发现。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只知道一个姓张的这一位医生是研究这个衣原体的一个著名人物，却不知道这位汤非凡他才是真正研究这一项的领军人物。然后很不幸的，就在他第一次在57年发现了第一株的沙眼病原体的时候，58年他却因为在运动中受辱，他不能忍受，却上吊自杀了。直到1979年，他再被平反。关于这些人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道路，我想下一遍我们再来继续讨论。实际上，在人为什么生，为什么死，永远都是我们人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神是用泥土造了人，然后给他吹了一口气，这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然后上帝把这个人安置在伊甸园里边，使他修理看守。然后神吩咐他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的吩咐，也是神的命令。当然这个后面的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就是说夏娃受到了蛇的引诱，加上亚当他们都吃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这棵善恶树的果子。过去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想到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呢？我们有这个跟神一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那个？当我们看到现今世界的时候，我突然醒悟到，当我们人自以为可以分别善恶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们抛弃神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站在善的那一边，只会我们有真理的那一面，我们可以判断。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世上现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只相信自己，也当我们看到很多新闻的时候，我们只相信，我们只喜欢看那个我们认为符合我们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所谓的三观的时候，我们才去看它，相信它。对跟我们自己不一样的话，我们不会去相信它。实际上我们完全把神的真理、神的道都放在一边去了，我们自己就成为了神。 这实际上就是神审判的。换句话来说，神是要我们与他同在，但是人却选择了死亡。也许有过去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慕道朋友常常说，他们吃了以后也没死啊。这个亚当的活了930岁啊，不是很好吗？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能够活到那么久也不错了。但是从后面神所说的，当神诅咒了蛇，也诅咒了这个夏娃女人必要受生产之苦的时候，他最后也对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判断了人的肉体也是要死亡的，不单单是吃的那一天，我们的灵与神分开了，死了，实际上肉体也是要死的。但是神原意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看这句话，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在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我把这三段经文放在一起的话，实际上我们来看看，神原来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那也就是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原来亚当和夏娃在那是可以随意吃的。但他随意吃的时候，也就是可以说是与神永，就是可以永远活着，与神同在的。可是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选择了这一种，所以说人类会死是人自选的结果，并不是神特意安排的，乃是神放在那里边，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否愿意服从他。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从古到今，各种的争斗、战争、车祸，哪一样不是跟我们人的行为有关系呢？甚至实际上很多的疾病也是人的行为所引起的。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知道性病就是因为人类的淫乱所致。艾滋病，这个 H， 我们知道 H 就是这个 HIV 病毒，最初是从非洲的黑猩猩里面感染的。当然人怎么样感染到这个HIV 的病毒的话，有很多的说法，也还没有最后能够有确凿的证据。那么我们再看到近年来的，不管是 SARS 病毒、伊波拉病毒，到了新冠病毒，我们知道实际上都是跟人类的行为是有关系的。到了毒品、大麻、酗酒这些东西，更加是人的行为自己的选择所做的。我们都知道实际上车祸的发生很多时候都是跟毒品、大麻、酗酒等等造成人的意识不能控制所造成的。过去人们非常享受的很多，特别是男人喜欢的抽烟，到今为止我们已经知道它跟很多的癌种有关系。也许我们刚刚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会觉得这上面的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好像我们的行为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既没有去争斗，也没有去淫乱，也没有去抽大麻，也没有去抽烟等等。但是我再往下面让大家看一下这一个，我想或多或少都会与我们有关。饮食过度所引起来的疾病已经是近二三十年来 医学界不断在强调的一个问题。饮食过度，我们知道实际上是跟我们人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也是行为的问题。所以可以看，从上面我们所看的这一切都可以说是源于人的罪。今生的骄傲就引起我们所有的争斗战争等等。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例的杀人案件就是因为该隐与亚伯他们该隐所做的骄傲嫉妒等等所引起来的。正不管实际上在一个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是为了你我之间的争斗引起来的。那么至于其他很多的疾病，实际上是人放纵了自己的情欲所造成的。谈到饮食过度，我想起来以前我也是非常喜欢要去吃自助餐的。实际上现在想起来，自助餐的设计者实际上就是因利用人贪婪的那个私欲来塑造的。我们都会想到啊，只要我们花最少的钱能够得到最大的收获，所以去吃的时候能吃的拼命的，就是吃到撑的。实际上我们知道撑了本身当时的感觉就已经不好了，在过度的吃的话引起后面一系列的疾病，是当今一个很危险的问题。我给大家看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里边做了一个研究，它里边首先提到了，就谈到肥胖症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的一个疾病，而这个疾病呢是 largely preventable， 就是完全是可以预防的一个疾病。它的统计在2015年的时候，大概世界上总人口里边有三分之一是体重超重的。按照这种趋势，他们预测到2030年的时候，大概世界成人的人口里边有 38% 是超重的，而 20% 是属于肥胖症的。知道什么叫肥胖症吗？按照这个我们医学界里边所统计的做的标准，就是这个 body mass index， 正常是在18到20之间 ,25, 而25到30那个就叫做超重，超过30就是肥胖，而超过35的话定义叫做 morbid obesity， 叫做病态肥胖。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这些是完完全全可以通过人的行为来改变的。不管怎么样，但是永生的盼望永远有都在人们的心里边存着。如果不信，可以知道对于长生不老方法的探索从古到今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从古代炼丹药到现今最时髦的 DNA 的端粒体的延长研究，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人的寿命可以延长。虽然我们觉得古代的炼丹药的那些，不管是道士或者是那个皇帝，他们所做的这些，我们当今看起来好像觉得非常的不可理喻，或者是非常的愚昧，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也是让技术或者科学有一定的发展。那么对于现今的断粒体研究，那就更是封为科学的前沿研究。从另一方面，当古代的埃及法老他们死了以后要做成木乃伊，他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一样的，他们希望他们仍然会在这个世上活着，或者是他们可以 精神上或者还在统治着埃及。这里边的传说有很多，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那么到现今美国的低温冷藏人体，那是据说这个是在洛杉矶，它有一个机构专门为了有人他们有钱觉得现今他们的疾病无法治愈，他们就想通过冷冻保存他们的人体，等到哪一天对他们的身体所患的疾病医学已经能够治愈的时候，再把他们重新解冻来治疗。这也是人们想追求永恒的一个措施。当然在技术上对个体上是有这样的追求，实际上随之而来各种宗教也不断的出现，这个是在精神层面上人们想去追求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一种趋向。我们都知道神最先是拣选了犹太人向他们启示的，很不幸的是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所以基督教或者是基督的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当传到外邦人的时候，人又加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教义，结果就衍生出了天主教、伊斯兰教。那么在东方的话，更有这个印度的佛教、中国的道教，甚至法轮功等等，实际上都是想把自己的人的生命能够延长。甚至到科学目前来说，已经也成为了一种宗教的代言。不管是过去所说的进化论，到现今以科学至上的等等，已经成为了一种宗教让人们去不断追求的一个方法。好了，现在我们回到，当人们都在追求这一个长命健康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却选择了提早中断自己生命的这样的举措呢？当然原因我想有很多，那么这里边只是举出了一小部分，我让大家看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在2016年里边所做的一个统计。这里边是一个分布图，这个分布图里边呢是特别讲到最红的就是这个自杀率最高的，就是说这里边是每应该是10万人里边有超过15个。这个颜色就是说那个棕黄色的这个或者是 purple 颜色的这个是次要的，而这一个浅一点颜色的就更加少一点，这个白色的这个就是没有资料。看着这个图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在这一俄罗斯这一片最冷的地方，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自杀率最高，印度还有在这个非洲的一部分里面是自杀率也是很高的。而在北美、澳大利亚还有南非，他们的是次于中间，墨西哥、南美洲很多的地方相对好像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包括非洲、包括中国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这里边的原因我们不大清楚，这个大家可能还没有一个整体的这个想法或者是，我来让大家看一下，这是2016 2016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他说大约全世界里边每一年有80万的人是死于自杀的，也就是说每40秒钟就有一个人自杀。但是在美国来说，同年的时候一年里面大概有48000多人是死于自杀，也这里面他平均了一下，就是说每一天有132个美国人是死于自杀的。而在这里边的话，10岁到30岁之间，他是在里边他是排第二位，就是说死亡引起死亡的排第二位。而在35岁到54岁之间，死亡人里边的原因自杀是排第四位。那么我们来考虑一下，我们很多人都很惧怕死亡，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死后的光景是什么样子，所以非常惧怕。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却选择自杀呢？当然根据NIH 的报告，自杀的人大部分是由于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也就是当他们忧郁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熬下去，所以他们选择的原因就是无法承受所经历的痛苦。为了去减少这些自杀，为了救护这些忧郁的病人，医学界想尽了很多的方法，也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包括这个热线的电话，很多的渠道，让人们可以有这个渠道来寻求帮助。我们医生常常也在去帮助他们。实际上你知道，作为这个 primary care doctor, 我们每天遇到的忧郁的病人都是非常的多。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我们常常要去我们所说的 screening, 就是要去普选，看看每一个来的病人他们有没有这个忧郁，我们希望能帮助他们能够从忧郁的光景中走出来。像我们每天我们有一个指南，就是说叫做两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来筛选一下这个病人是否会有这个忧郁症。第一个问题，我们通常就会问，在过去两周里边，你们有没有感到你对做事情或者你的生活一点兴趣都没有，或者你对生活或者你所做的工作你所做的事情一点都没有这个喜乐或者快乐的感觉？这里边它有1、2、3、4，就给你四个答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过去两周里面，你有没有感到你的情绪非常的低落、忧郁，或者觉得 hopeless, 就是说完全对生活一点希望、兴趣都没有。如果这两个问题里面我们给他算了一下，如果他的那个分数超达到6的时候，那我们作为医生来说会马上给他们有一个警觉，就知道这人可能会处于忧郁的阶段，我们就会做更多的询问调查，甚至要去做一些检查然后再严重的就要转到精神病院里面去。这是忧郁症所引起人们对这个 痛苦自杀的一个原因。也许我们都想到，就是说作为医生来说，我们会很警醒这个。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个数据。实际上自杀在众多的专业人士或者人们里边，医生是那个自杀率最高的人群。在里边的话，大概他是普通人群自杀率的两倍以上。这个是非常的有趣，令人惊讶，也非常痛苦的。所以为了这个，实际上在医生当中里边，我们常常是需要互相的来提醒。在沙特医院里边，我们就会有每两到三个月就有一个询问，就是说给大家普查一下你最近工作情况怎么样，你的情绪怎么样等等啊，身体状况什么的，来帮助及早发现每我们的医生是否有由于工作压力的问题所引起的一个忧郁，然后避免走上这个自杀这一个道路。当人们没有办法痛苦接承受痛苦，而又没有盼望的时候，人们就是走向这个自杀的这样一条途径。但是最近我在想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人们常常说死了就是一了百了，但是这些人当他们选择这样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死后有审判，而且有永死这个说法，而且有这样一个事实存在。大概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包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的是希望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是我们很少谈到被在这个地狱死亡永远在那里受苦的这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是怎么样告诉我们永死的痛苦的。在启示录里面10章到15节，里面谈到他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我们所说的地狱，实际上在这里面所到的这个火湖，原来是为了魔鬼兽和假先知所预备的，这是神对他们的审判。然后在这里边又谈到，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又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这些就是不管所有的人都会被审判的。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这里面我们知道第二次的死，以前很多牧师长老他们都谈到，基督徒就是可以避免了这第二次的死。因为你看到最后十五节说，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了。那么
也反过来就说，如果人他的名字在这个生命册上的话，他就不会经历这第二次的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到永生。那么神是公义的，对违背神的人，他们神一定会审判，但是神也是怜悯的，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得永生免永死的一个途径，这个途径是一个唯一的途径。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说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对他说，这就是玛利亚说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终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在十章第六节，耶稣又讲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熟悉这一句话，我们也深信这一句话，我们才会去受洗成为了基督徒。所以因亚当的选择人死了，而因着神的怜悯，他允许人们可以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赎，做一次重生的选择，并持守到底，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这一个选择是个人的，是你自己的，别人是代替不了你的，你必须是要做出你自己的选择并持守到底。我这里谈到的持守到底，是因为在雅各书里边有这样想到，他对那些基督徒说，你要凭着信心毫不疑惑的祈求，因为疑惑的人三心二意，行事为人没有定见，就像海上随风翻腾的波浪，这种人从主那里什么也得不到。这是雅各所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靠着他，我们就可以得永生，也是神所允许的。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里面，我们看，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这里边我们看到，给耶稣做见证，也就是所有我们曾经为耶稣在众人面前做过见证，说我信他为他的救主的，这些人是属于这一部分人的。第二个，还有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或兽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这一部分的人，也就是说为了我们做了见证，但是我们知道世上有很多的诱惑，撒旦就像那在吼叫的狮子，他们会要想诱惑吞噬神的子民。如果人被这些诱惑去偏离了神，弃绝了神，去拜这些偶像的话，这些人就会被排除在复活之列，他们就得不到神的救恩。这是我对这一段话的理解。所以这句话就是说，为神做过见证，也许我们在上现今或者将来，我们知道过去有很多为神而殉道的那些基督徒，那些持守了他们信仰不被那些 诱惑的这些人，他们最终他们可以复活，并且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他说，在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圣洁了。这边再一次提到，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神通过圣经从创世纪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定律，但是人由于自己的选择走向了死亡。但是最后神在整部圣经里边也是向我们启示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们让我们人可以也做一次选择，是选择相信耶稣基督从而得永生，还是我们不相信他，我们会走到永死的这个火湖里面。这是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所考虑的一个考量。当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我们可以得到神救恩的确据的时候，我们对死亡还会害怕吗？我们还会恐惧吗？我们现今活着的目的有了新意吗？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也许我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受到诱惑的时候。所以就像我们即便是当医生，我们仍然也会面对这个忧郁和的侵害一样，我们基督徒也时时刻刻会受到撒旦的攻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神为什么要我们基督徒常常要聚会一起来互相的扶持敬拜，以免我们会受到诱惑，我们偏离了神。我们信神的，我们笃定的这个信念在哪里？就是我们永远不偏离神，不要离弃神。当我们看到有很多诱惑的时候，我们判断这个诱惑究竟是从神来还是从撒旦来的，这种的试炼是哪里来的？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这个说法或者这个的对我们所说的，他们究竟是在神里面还是他们在神外面。当某一个事情他们完完全全弃绝神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跟那些弃绝神的人来分别为圣，我们不跟他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能够持守我们自己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也是保罗一直通过他的书信告诉我们的。保罗在加勒太书告诉我们，他自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面也提醒我们，当我们现今我们仍然活着的时候，我们不再是为了我们的身体是否有病，我们是什么时候会因着一个疾病我们会死亡而担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使命是向那些还没有信的人，我们向他们告诉你有一个盼望，就是选择相信神可以得到永生，而免去了在火湖里边的永死之的痛苦。这是我们当今仍然活着的意义，而且我们还可以印证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就一样像保罗一样说，我们可以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世上一切的 不管是嫉妒、纷争、权力、钱财，对我于我们来说，保罗让我们都像保罗一样说，这一切我都视为粪土，因为这一切都无关重要，跟只要我们能够坚定持守神是我们的救主，这一刻我们就会有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一点点。下面我想用这一个诗歌来回顾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否真的有这样的确据。下面把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
好，大家早上好。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教会崇拜的朋友？如果有的话，请您打开您的麦克风，介绍一下自己。 好，没有新朋友哈，那我下面看一下感恩与代祷事项，请弟兄姐妹为教会寻找新的青少年牧师而祷告，也请大家为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结果来祷告，请大家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站在的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大家知道现在疫情又开始比较严重哈，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犯，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2020年的主题经文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好，下面报告事项，教会今年的感恩聚会呢，因为疫情就改做网上举行，时间是11月27日晚上的7点，Zoom ID 是这个，然后呢，我以后我们会继续给你们发通知哈，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并要求朋友参加。如果对聚会有任何建议呢，可以与刘牧师、陈长老或者曹红弟兄联系。啊，最近一次奉献的数点呢，是在10月14日。收奉献是11670元，到10月14日为止，共收奉献呢，本年度累计是117207元，预算呢是159676元，请您继续将奉献寄往以下的地址，是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 95662，支票抬头呢依然是 AGCC。好，下面请牧师为我们分享。
借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感谢天父，你提醒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乃是主你所赐的恩典，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己自夸。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也从你而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